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咧就今次咧好有缘分啦，访问到黎世宽老师。咁好多人都知道啦，黎世宽老师咧喺香港嘅文化教育界咧就好多推动嘅工作，可以用一个字咧勤啊嚟即系见到佢。咁当然佢嘅学问深度亦都非常之广阔啦。咁我哋今日有缘啊，访问黎老师啊，我想请问下黎老师咧，你嘅学问又师从边一位老师咧？
我少年嘅时候咧，系跟何礼文教授啦，系读书学习。咁何老师咧，系系陈湛全教授嘅学生，所以咧。我最初師從何教授，後來再隨陳湛全教授學習咧，可以係話一脈相承啊。因此我年幼嘅時候跟何禮文老師學習嘅時候咧，已經何老師咧已經咧將說文解字嘅文字學咧就係、是。為我哋打好一個好堅實嘅基礎。此外咧，我哋對文學嘅追求咧，都係始自少年時候跟何禮文老師學習嘅時候咧，係奠定咗落嚟。
咁你對於呢、這個陳老師嘅生平，你又即係知道大概有情況如何呢？
好，咁我就借住呢個機會好多謝我哋今日咧，我今日咧可以得到呢個機會咧，係將我嘅先師陳湛全教授佢嘅生平作出一個咧係簡單嘅介紹。陳湛全教授係出生在1916年，在1986年的時候咧係離世。佢嘅號清平，後來又號修竹園主任，是廣東省新會人，在民國五年生在縣之外海鄉沙蘭坊嘅松原里嗰度，佢嘅父親陳旭良咧，就佢嘅祖父咧，最初本嚟務農為生，後來到佢父親嘅時候咧，就從商，咁老師咧喺16岁嘅時候咧，就已經離開咗家鄉。佢嘅爸爸16岁嘅時候離開咗家鄉，就開始發奮做呢、這個生意。後來咧，佢就嚟到香港嗰度繼續營商。咁就都佢嘅生意咧，都佢嘅做嘅營商嘅都係有成嘅。咁但係可惜我後來咧家道中落，所以陳老師喺一個比較清苦嘅環境，佢細個嘅時候喺嗰度嘅時候生活，但係咧佢。是喺15岁嘅時候咧，佢爸爸離開嘅時候咧，個家境咧其實係好困難。咁老師陳老師唯有咧去咗廣州市嗰度，就去寄食喺佢七叔嘅屋企嗰度。從此陳老師發奮努力讀書，佢1921年。開始就涉及呢、這個啟蒙嘅教育， 當時是師從陳子煲、陳景道老師呢專攻這個中國文學，如此一直讀了12年。而陳景道老師所教授的是經學、古文詞和說文解字。於是陳老師呢在1933年考入了廣州虞山中學的高中，一個從來沒有接受過新式教育的18歲的青年來講，今次的考試是非常之成功，因為他每次考試呢一定名列前茅，屢屢獲得學校方面的頒發獎學金，免費完成了整個高中，在1936年7月畢業，當時的年齡是21歲。畢業之後就考入了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打算攻讀物理學的。就是那一年的夏天，他要回鄉探望母親，就約了陳景道老師呢茶聚，就向老師提及他升學的選擇。陳景道老師呢在第二日就親自去上門呢，去找陳景老師呢，就親自上門去找陳湛全老師，就勸他放棄攻讀物理學，改讀中國文學。因為當時陳景道老師這樣說，他說現在的世衰道微呢，是斯文將聚之日，是要有人用學術去鎮救當世，而我覺得你就是我們正宗學術延續一脈的最佳人選。因此勸他改讀文學。陳老師聽到這番說話之後呢，就深深受到感動，於是最後入讀了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為我們中國文化發揚光大的恩怨，就在這一刻那裡奠定了。陳老師一生最敬重的老師，除了陳景道老師之外呢，就是中山大學的李粒教授、詹安泰教授。而李教授在中山大學所講的科目呢，是史記漢書和教訓學。後來老師之後成為精於考據之學呢，就是因為得到李教授的啟發的。詹安泰教授本來是一位中學的教師，但是在1938年10月他得到廣東高等師範學堂讀書的時候的老師陳宗凡老師的推薦，破格由中學教師晉升為中山大學教授。詹教授呢憑著他1937年出版的《毛鵪鶉》呢，是當時詞壇是穩佔了席位，所以在1939年呢，他就致力詩歌創作，因此他就詩壇上享有盛名了。他在中山大學教的科目是包括詩選與雜作、詞選與雜作、宋詞研究和姜伯錫的詞研究。後來陳老師在詩歌創作方面取得紅霸一代，與日月乎齊其光明的成就，就因為這樣得到詹教授的悉心指導和教育的鼓勵。就加入了中山大學那一年，是日本大規模發生侵華的時候，1938年日軍佔領廣州，中山大學呢就奉命在10月19日至21日呢分批撤離廣州，向內遷省。最初打算遷去內地，後來改遷廣州廣西的龍州，後來選定去雲南省作為生效地。 陳女士跟住學校長途跋涉嚟到遙遠嘅邊區嘅地方，歷時四個多月，總共走咗11,970余里。因此學校喺1939年3月復課。中國語言文學系嘅按照法部嘅定定學系嘅名稱改為中國文學系。因此由1940年4月，中大校長許崇清任命為取代周老校長成為代理校長。到咗7月，日寇策動喺安南進攻雲南嘅時候咧，中山大學奉命遷回廣東省呢個平石縣。咁陳老師就喺呢種極度惡劣嘅環境下繼續學業，喺1949年7月畢業。畢業嘅時候係26歲。先生喺20歲嘅時候已經以詩名廣州，24歲印行詩集。因為佢有呢一方面嘅成就，就深得當年嘅中山大學第一校長黃雲嘅器重，所以佢就一畢業之後，被校方即刻聘為校長室秘書兼大學先修班先修班專任國民教員，成為第一位獲得呢個殊榮嘅中山大學嘅畢業生。一年之後，即係1942年8月，調任理學院國民講師。由於陳老師唔想喺理學院教中文，所以佢喺1943年8月轉往貴州省大廈大學嘅文學院，擔任中國文學系講師，講授嘅科目包括國文、文學概論、文字學同埋歷代詩選等。為咗逃避呢個戰略咧，上海私立嘅大學就由1940年從上海遷往貴州省貴陽城嘅城郊嘅花溪。老師到嗰度上任一年之後，日軍咧就已經向我國南部發動猛烈嘅攻擊。1944年，日軍進犯廣西、桂林、柳州、南寧，相繼失守。12月攻陷黔南嘅重鎮獨山縣。大學嘅校長黃伯群奉命將大學遷至貴州省北部嘅赤水縣。從呢一度貴陽至到赤水嘅路途咧，係唔係好容易走。老師喺極度危險嘅山道咧，側身抱石而過，稍為一唔小心就會粉身碎骨。到1945年，大廈大學全體師生抵達赤水。喺嗰陣時候咧，3月就師生兼任中國文學系代系主任。8月升為副教授及代系主任。當時在貴陽赤水的期間，老師與前輩尹石公、葉元龍等時有往還，煮酒論詩。1946年，老師獲聘為四川省重慶華僑工商學院教授兼訓導長，同時兼任草堂各學專科學校的師學教授。就在這一年，尹石公戴先生見當時已經名滿天下的學者張士超先生，老師寫了一首七律送給張士，張士亦都嘗試和他。在1945年8月抗戰勝利了。第二年大廈大學搬回去離開了9年的故地上海，所以老師在1947年1月就辭去了重慶的華僑工商學院教授的職務，就從重慶回到廣州探親。因此他探完親之後呢，就再回上海大學出任中國文化教授，但是只在那裡5個月之後就重回上海。 再自上海重回廣州。嗰陣時候，佢嘅好朋友張北海咧，就要介紹到佢廣州新辦嘅大學。呢個大學咧，呢所大學咧，就係喺1947年創辦嘅，就係私立珠海大學。佢老師受聘為文學院文史系教授，佢嘅修築園近詩72首，就係最先喺1948年5月出版嘅《珠海學報》第一集嗰度發表。1949年之後，珠海大學就遷到去香港繼續辦學。
講到呢度咧，就真係相當之動聽啊！因為佢前邊一個好曲折嘅學習嘅人生啦嚇。咁但係陳老師嚟到香港，可能又另外開展佢一番人生嘅境界喎。咁會點咧？呢個故事，我哋馬上請黎老師繼續講落去啦，好嘛？
而家咧講到老師咧，喺自1949年，其實佢6月8日已經嚟咗香港啦。咁所以由依家開始咧，應該係老師喺香港佢嘅工作對各學嘅推演所做嘅事蹟。珠海大學佢借用九龍洗衣街德明中學嘅部分校舍繼續辦學。因為有礙於香港當年嘅法例咧，係唔容許喺香港大學以外有另外一所政府認可嘅大學，所以珠海大學就稱為珠海書，改名就珠海書院。當時佢老師就住喺佢嘅兄長陳湛新先生喺西營盤嗰個住所嗰度，就繼續喺珠海書院嗰度咧授課。因為喺1950年。一個重要嘅一個年份，喺1950年得到李景康嘅推薦，課餘嘅時候就去咗河海書樓主持國學講座。估唔到咧，就係咁樣一講，就一直講咗35年，從不間斷，風雨不改。結果咧，每一次都座無虛設，座無虛席。聽眾咧，往往要喺講座開始前大概1小時，就要到咗中環大會堂高座嘅講堂外排隊等候進場，否則咧就望門輕嘆。講到呢一點咧，我回憶翻當年我年輕嗰陣時候。我就係咁樣，因為呢個海書樓而結咗同老師結緣，就係因為我喺就好偶然嘅一個機會，我就入咗去聽老師演講。當時我仲未係老師嘅學生，我只不過係席上裏面一個聽眾嚟嘅啫。咁但係由此你可以知道，學海書樓對於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嘅個傳承咧，起咗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嘅功能喺度嘅。喺1956年6月23日，有幾間書院，包括港橋、華橋、文化、江夏書院同埋平政高級會計職業學校，5間私立院校合併為私立嘅聯合書院，校址係喺香港堅道147號， 一直努力促成了聯合書院的誕生的人呢，是蔣發賢醫生。因為當時蔣醫生是眾望所歸，就當選為首屆理事會的董事長，在1957年1月當選為首任的校長。蔣校長一向致力推廣香港中文的教育，他上任中沒多久就被聘為聯合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和首任系主任了。我老師呢就成為聯合書院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和首任的系主任。聯合書院的校歌是非常典雅莊重古樸的四言歌詞，就是由老師執筆。聯合書院建校沒多久，蔣校長領導的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就向政府努力地去爭取興建香港大學以外的另外一所認可的大學。在這個過程之中呢，是很多的阻滯。好在蔣校長呢力排除萬難，勇往直前，終於在1959年6月2日得到政府正式宣布資助聯合崇基新亞三家書院合併成為一所認可的政府大學，名為中文大學。可惜就在同年的10月，聯合書院院務委員會認為蔣校長一職應該是專任的職位，而蔣校長當時一面行醫一面兼任校長，並不是校長的理想人選。但是蔣校長沒有辦法，突然間放棄了懸壺濟世的醫生的工作，因此他就也都感受到校內有反對的勢力在這裡，於是就辭去了聯合書院董事會董事長及校長的職務，就全部辭退。這件事件呢，當時有約莫有10位教職員和蔣校長共同進退離開聯合書院。蔣校長在在任聯合書院的期間極為看重老師，他曾經公開這樣講過，沒有聯合書院則無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沒有陳先生則不能為中文大學的成員，聯合書院對外就賴我蔣某人，對內呢就要賴陳教授。先生為蔣校長自願辭職的事是感到很激憤，為了報答校長知遇之恩，他都忽衣而去。跟隨的辭職的當時還有謝文龍、曾如柏、馮康侯和梁錦能等等的教授。除了大約有10位職員同時離開之外，都有些學生亦都憤而退學離開了聯合書院。這班以中文系為主的師生就在原華僑書院校長黃淑圖領導之下，恢復了已經合併入聯合書院內的華僑書院，仍然由黃淑圖擔任校長，而先生則受聘為中文系主任。系內的老師包括洪潤棠和梁錦能教授。到此就踏入1960年代，老師在香港商業電台主持每次半小時的中國民選節目，是極之受聽眾歡迎，一講就講了15、16年了。在1961年那一年，是一年很特別的一年，對老師來說是一年很特別的一年，就是1961年。老師和曾如柏教授會同華僑工商學院的校友 籌辦華僑文商學院，並成功向政府註冊為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專上學院，初時設立文學院和商學院，由曾如柏教授出任校長，先生出任副校長兼文學院院長、中國文學系主任。因此這一年，這個特別的年，1961年9月18日正式開學了。校址選定在深水埗圓洲街157-163號。校舍未建成之前呢，入班學生暫時在九龍桑雅道17號上堂，夜班在亞加路街108-110號上課。沒多久，由於董事會已決擴辦理工學院，增設自然科學和土木工程學系，所以把華僑文商書院證明為經緯書院，因此經緯書院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正式成立誕生了。這個書院是一個4年制的專上學院，為了培養優良的國民教師，特別設立了2年制的國民研究所。即是說經緯書院除了是頒授4年制的學位之外，同埋仲是國民研究所嚟，由先生兼任所長。先生所講授的科目是很繁重，包括訓古學、民心雕龍、超明文選、莊子選讀、經學通論、詩經選讀、周易選讀等等。一年先生兼任香港老牌的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最高班的國民教職，但是短短就在這個中學短短呢去到1966年，為了加強校務的發展呢，經緯書院董事會一致推舉先生為院校的監督。先生也辭去了聖保羅男女中學教職，專心致力經緯書院的教務和教育工作。1967年香港發生大規模暴動，晚上實行宵禁，經緯書院的運作受到嚴重的打擊。經過幾位教授老師和幾位教授是盡曬力想去使到書院的運作，最終都是無法支撐下去，因此是1968年停辦。由1961年至到1968年停辦呢，書院是經營了7年。在1967年先生就獲香港浸會學院聘請，擔任中國語文學系兼任講師。1968年至到1970年就被受聘為中國語文學系高級講師兼系主任。1972年起，先生出任老師出任嶺南書院中國文學及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此後先生老師的健康情況欠佳，但仍然堅持咧每日去海書樓講學，直至到1984年7月底先結束。1986年12月20日早上，先生病逝在老師病逝在香港聖保祿書院，享年71歲。老師一生著述甚豐，可惜這些著作多以講義形式印刻，未能夠廣為流傳。他的學術著作包括曾獲中山大學畢業論文冠軍獎的《說文古文考》、周易乾坤文言講述、系辭轉講義、六子講義、儒卦講義、詩經通論、向漢魏六朝詩著、陶淵明詩文述、詩品寶著、十八家詩講義、杜少陵詩、蘇蕭編年選著、黃山谷詩編年選著、袁維山述傳、袁維山詩編年選著、袁維山論詩絕句講述、詞學講義、唐宋詞選著、北宋詞講義、 簡遣詞修足原從稿，三學字要講數，群經通而講義，諸子學講義，中國文學史歷代文選著，文評名著選著等等。海書樓在1989年出版的《香港學海書樓陳湛全先生講學集》，收錄先生多年在書樓講課的講義，共25篇，其中大部分是超名文選的名篇的詳細編著。而海書樓1990年出版的1946至1964年《香港學海書樓前期講學六類集類輯》，亦選錄先生的《子書概說》、《周易》、《坎尼二卦》、《莊學述要》等三篇講義。先生的詩篇粗略，老師的詩篇據粗略的統計大約有3萬至4萬首，約36000首預售到了，筆者這個30首。而這個收租員詩是載有先生早歲至到1944年的詩，修竹研近詩是再有老師在1949年到1947年的詩，修竹研近詩是再有老師的1977年的詩，修竹研的近詩二集是再有1978年的詩，修竹研近詩三集是再有老師的詠史詩60首、俗詠史60首。我老師的大概的那個在自他讀書至到香港他講學的一個概要，咁就到此。
咁非常多謝黎老師啊，好詳盡咁樣介紹陳湛全老師嘅生平。咁因為咧就正話剛才同黎老師傾嘅時候咧，就因為佢就發覺喺即係香港嘅文化教育界咧就好似因為佢冇出過啲著作啊，或者係講義啦，咁咧就開始好似有啲人淡忘陳湛全老師，所以佢咧就我就好敬重佢啦，就抱住一個尊師重道嘅心態咧嚟到今次咧同大家聽眾介紹呢個佢嘅陳湛全老師嘅生平。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請黎老師嚟講述其他嘅各方面嘅可以話一啲歷史故事，或者佢嘅睇法俾我哋聽下，好嘛？好，咁我哋今次再見啦，拜拜。